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推进新冠疫苗接种者出境游免隔离计划；文在寅将出席 G7 峰会，并对奥地利和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五月韩国就业人口增加61.9万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最早将从七月开始实行旅游安全区计划，允许同疫情得到稳定控制的国家和地区互相开放旅游，且不必进行入境隔离。首批推进对象包括新加坡、台湾、泰国、关岛和塞班，但出境旅游时需出示已接种新冠疫苗的证明，并在出境前3日内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且结果呈阴性。韩国国务总理金富谦表示，如果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出境旅游时将无需在当地进行隔离，开放出境旅游将成为众多国民期待的恢复正常生活的一个信号。鉴于推进该项计划的初期仍需严格进行防疫管理，因此早期仍将不允许个人出境游，仅允许团体游。前来韩国旅游的外国人也仅允许团体游。初期阶段将限制直飞航班的运行次数，以后则拟根据防疫情况逐渐予以放宽。组织外国游客来韩旅游的旅行社需首先获得政府的批准，提交旅游商品的团体游客规模和具体旅游日程等信息，并指定防疫专责人员以确认游客是否出现新冠症状。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8日起将韩国旅行安全预警从之前的2级下调至1级。此前去年11月，美国将韩国旅行安全预警下调至2级。美国国务院向美国公民发出的旅行安全预警共分4个级别，1级正常防范为安全风险最低的级别。美国国务院介绍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将韩国卫生情况评估下调至1级，意味着韩国的新冠疫情风险较低，但1级预警仍建议患有严重疾病的非疫苗接种对象避免非必要的旅行，其他人群则需在旅行前完成疫苗接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还将日本、法国、西班牙等61个国家的评估从之前的4级下调至3级，风险程度从非常高下调至高。在东京奥运会将于7月23日开幕的情况下，美国的上述措施将产生何等影响，引人关注。8日，韩国新增71.4万余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以9日零时为准，韩国累计有920.2万余人接种第一剂疫苗，占全体人口的17.9%，完成两剂疫苗接种者为232.5万余人。政府表示，将努力实现本月底为1400万人以上接种第一剂疫苗的目标。65万剂辉瑞新冠疫苗9日凌晨运抵韩国。到目前为止，韩国已开始进行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和辉瑞新冠疫苗接种。从本月15日开始，未满30岁的社会必要人员、幼儿园和托儿所以及小学1、2年级的教师等将接种辉瑞新冠疫苗。相关人员的接种预约时间截至9日上午9时，共计有20万人进行了预约。10日开始，30岁到不满60岁的预备军、民防卫队员、国防和外交有关人员等将接种杨森新冠疫苗。以9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581例新冠本地感染病例，过去一周日均新增病例达583.1例，首都圈达379.6例，较前一周增加25.2例。青瓦台9日宣布，文在寅总统将于11至13日出席在英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并将于13至15日和15至17日分别对奥地利和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应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邀请，文在寅将出席7国集团峰会。此次在英国康沃尔举行的峰会，除7国集团成员国外，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和南非共和国领导人也应邀出席，这也是继去年之后，文在寅连续第2年应邀出席7国集团峰会。 青瓦台发言人朴炯美当天在记者会上介绍说，文在寅总统将于12和13日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扩大会议三个环节的讨论，与各国共享韩国版新政的经验。以此次七国集团峰会为契机，文在寅总统将与主要国家首脑举行双边会谈。在结束七国集团峰会后，文在寅将于13至15日对奥地利进行国事访问，随后文在寅将于15至17日对西班牙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崔忠健当地时间8日抵达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国务院全面讨论韩美首脑会谈联合声明的后续措施。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1至13日在英国举行，崔忠健不排除韩美日或在此期间举行首脑会谈。他说，韩方希望积极推进举行会谈，但目前韩美日尚没有举行会谈的正式计划。崔忠健将于当地时间9日与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舍曼会晤，讨论韩半岛问题等地区悬案。温迪·舍曼是韩半岛问题专家，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1999年起，在两年期间担任美国国务院对北韩政策协调官。2000年陪同时任国务卿马德林·奥尔布莱特访问平壤，此次也是舍曼就任后韩美副部长及外交官员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崔忠健表示，将在此次会谈中听取美国副国务卿舍曼有关多方面的介绍，将同舍曼副国务卿一同进行自由广泛的讨论。此前舍曼曾表示，拜登政府将金城任命为对北韩政策特别代表，是美国已做好与北韩对话准备的另一个信号。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国防部检察团和调查本部9日上午对空军本部检察部和空军第20战斗飞行团检察官同时进行了扣押搜查。军事警察4月7日将女副士官遭性侵一案移交空军检察官处理，但空军检察官近两个月间并未对加害嫌疑人进行调查，且空军检察官在女副士官身亡9天后才以加害嫌疑人任意提交的方式确保了被视为决定性证据的加害嫌疑人的手机，被指拖延调查。国防部检察团和调查本部还对空军本部法务室下属人权中心进行了扣押搜查。国防部长官徐旭9日出席国会国防委员会时就相关事件表示深感责任重大并致歉。5月韩国就业人口增幅超过60万人，据韩国统计厅9日公布的5月雇佣动向资料显示，5月韩国就业人口达2755万人，同比增加 61.9 万人。在新冠疫情下，韩国就业人口去年3月至今年2月持续减少，不过今年3月转增后连续三个月增加，4月起增幅连续两个月超过60万人。15岁以上人口雇佣率达 61.2%， 同比上升 1.0 个百分点，15至29岁雇佣率达 44.4%， 增幅创2005年后同月最高纪录。失业人口为 114.8 万人，同比减少13万人，失业率为 4.0%， 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围绕防止快递员过劳死问题，政府与快递劳资间8日未能达成社会性协议，快递工会9日起无限期罢工。快递工会9日表示，2100余名工会成员参与此次罢工，约占全体工会成员的三分之一。4000余名未参与此次罢工的工会成员从本月7日起拒绝进行快递分拣作业，并以晚于平时上班时间的上午9点起开始工作的方式继续展开集体斗争。分析认为，此次快递工会罢工将不会立即引起物流现场的巨大混乱，但因人力不足，配送工作多少会受到影响。快递公司当天下午召开记者会，快递工会则敦促快递公司尽快和负责任地解决今年1月商定的增加快递分拣作业人员问题。 韩国银行九日公布的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韩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1.7%， 相较4月27日发布的速报值上升 0.1 个百分点。受新冠疫情影响，韩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去年第一季度至第二季度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但去年第三季度至今年第一季度连续三个月反弹。韩国经济规模在今年第一季度完全恢复至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鉴于此，韩国银行5月27日将今年韩国经济增长率预期值从之前的 3.0% 上调至 4.0%。 今年第一季度韩国名义国民总收入和实际国民总收入也分别环比增长 2.3% 和 2.4%， 总储蓄率达 37.4%，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